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常常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再次的来邀请师父金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谈一谈他在从事医疗的工作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在医院当中他面对很多很多生死交关这么紧急的一个事件，他的生命里面却有一股这么特别的力量，使得他在面对医疗的工作的时候能够长存那个盼望、热情还有爱心。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的分享师父金牧师的生命故事。牧师您好，再次欢迎您。
是英如，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牧师您的职场的经历哦。您在北一女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台大护理系，但我知道一刚开始您的母亲是非常反对您读这个科系的。这个跟您的原生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后来为什么您还是没有因此就转系了，还就是读下去？
是的，没错。其实选什么系所我相信也是很多家长学生们一生里面很苦恼的事情，我也一样。但是呢，我在上一集有提到，我那时候有一首诗歌很安慰我，就是呢，主掌管明天，是我把每一个明天交给耶稣，就奇妙放榜了，我进了台大护理系啊。你也知道四十几年前呢，护理系的拨尖斗啊，对不对？哈，那父母亲呢，特别我家里面做生意的，那又有佣人，我妈妈呢就不能接受啊，赶快转，赶快转。那时候在台大医学院进去，我一样是住宿舍。那我们四个同学在一起，有三个是侨生，一个是那个韩国侨生，一个是马来西亚，一个是印尼的啊。虽然他们的侨居地不承认台湾的学籍，但是至少你是念台大，所以家长其实是要他们念个台大回去就结婚嘛。哪知道的医学院很难念啦，所以我进去一年级，他们有人已经是什么大三大四了，就是说一直挡修。那我们呢，就是大班一起上课嘛，这么多人在上课，远远的，那台大医学院的时候的老师讲的话，哎呀，到底是国语呢，台语呢，日语呢，德语呢，还是拉丁文呢，我们也听不清楚啊，
很多口音。
对，老师自己发明的语言，然后以前也没麦克风呀，所以 no 这到底是什么啊，笔记不知道写什么呀，回去呢就只能靠呢去记忆跟理解力啦。那我读到比如说半夜两点了哦，那我们四个人嘛，我是想你们三个应该都比我念过了嘛，看看你们念到哪儿。比如说明天要考50页好了，我一看你怎么才念到20页啊，另外一个10页，还有一个呢还在前面5页。然后呢我就问他们，他们就摇头看不懂，特别是印尼的那个啊，1000多度的眼镜，很厚的，整个脸是漫无表情的，瘦的跟那个干鱼巴一样子啊。我说来吧，我帮你们做题目好不好，他们说好，然后都读到天亮了也没把握，因为进度太慢了。我就说我要祷告，他说什么祷告，我说我要求耶稣给我聪明啊，你要不要聪明，他们要聪明，就三个我就把他按头祷告，就去考试啦，每一次就变成我在帮他们补习耶，做小老师耶，哇，压力好大呀，就变成呢怎么样让他们明白呢， 那所以呢，那一段时间呢，其实上帝已经在调教我，慢慢在做教导的事情了。五可不可以零加五？
可以。
Yes。可不可以一加四？
可以。
Yes。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可以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慢慢的把一个懂的东西要把它分解动作。然后呢，这几个同学就我们四个人，我就常常每天晚上要帮他们按头祷告啊。我妈妈呢就急得不得了啊，什么时候要转系呀？哎呀，我也苦恼啊。二年级了，我们那天是小组，我们在医院实习见习都有分小组，
是。
然后呢，我们要病人的案情要报告，同学知道呢我讲话紧张会口急，所以会把我排得比较后面一点。那那天呢，前面的两个不晓得为什么肚子痛啊 whatever 的，就变成我要前面讲。其实那一天晚呢，我就要决定我是把递件要转系的那个递件了。然后那天呢，我呢就是讲完以后，老师瞪大眼睛看着我，同学瞪着我，哇，害怕，我是不是报告了不好啊？老师说，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说，老师怎么了？他说，你刚才一字不漏清楚讲完，就跟同学一样，我才发觉上帝在那一次把我口疾解开了。因为我跟上帝说，上帝，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士吗？没有吧。虽然这几个侨生我在帮他，可是我本身能力是不够的，我光讲话病人就不喜欢我了嘛，没有一个口疾的人可以当医护人员的呀。然后上帝在那一天让我在报告的时候解开那知道，一直到如今还做教授做牧师，
坐育英才哦。后来是教导出很多很优秀的这些护理的人员。
是。
后来您毕业之后在台大医院工作吗？可不可以谈一谈，因为基督信仰在您生命里面，所以您在面对一些病患的时候，我想好像多了一份蛮不一样的爱。
特别的感受到这个信仰对我的帮助。我照顾的这个病人，特别我走的都是急重症开刀房，像您看这种下雨天有那个什么的急诊都是爆满的呀。然后呢，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相信就是说你与我同在，我是软弱的不够的，你要帮助我，每一个来的绝不是偶然的，上帝，你要帮助我们，就变我们了，就变成说我不会去想我自己太多，就是这个病人来什么问题，我们就按着专业要来帮助他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困难他不方便讲的，像有的是被家暴的，那家暴不会只来一次耶。当我在看到被烫伤的伤口，被烟头烫的，甚至被电熨斗烫的，我在帮他换药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眼泪就一直流下来，病人反而安慰我，护士小姐你不要哭。我说，姐姐告诉我，我怎么样能够不哭呢？我能够做什么？我一个小护士耶，我就是说我要求我耶稣帮助我们。哎，他就跟着我一直喊，耶稣啊，你帮助我们，我家那个酒鬼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就开始在想怎么样断掉这个源头。所以那个时候的就进入家庭里面去看看他，所以我说带着水果啦，好一点药啦，为什么你该来换药你没来？然后去，因为呢他可能还在喂小孩子什么什么，就顺便看家里面的那先生的酒瘾啊，一定是工作不顺嘛，被裁员了等等，所以就由护理看到整个事情，就有一个全家医疗观念在我心中形成，一直这么多年来就变成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策的拟定。
不只是关心这个病人他的身体状况，还有包括他的心灵，他的生命，还有他背后的家庭。
是。所以呢，我就会劝先生，哎呀，我要不要帮你介绍工作啊？然后我带进教会的里面哦，我祷告会里面啊，祷告有些弟兄姊妹呢，就会大家多多少少拿个衣服啦等等之类的，好，然后来接受，就变成是说教会也要正视我社区当中有一些苦难中的人，不管是给他一点吃的喝的，一杯凉水，一点食物，甚至呢有一些呢给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让他有一点点的收入，就透过这一个就来结合起来变成神的恩典。
帮助这个家庭有路可以走。嗯、您在医疗从业的这么多年当中，遇过很多很奇妙的一些事情，然后面对一些蛮特别的一些病患。
嗯、
哦，比方说您曾经带领一个是出家人信主。
嗯，因为我后来呢做器官移植病房的护理长，那器官移植呢很久才做一个不会满，所以我们就一半呢归出来就变成一个综合病房或是安宁病房。那有一天呢就送过来的这个叫妙音小姐啊，那是尼姑啦，那特别是一个家属都没有，她是严重的子宫颈癌，所以下面一直出血，然后就当然严重贫血。你知道早期的时候安宁疗护啊是不输血的，现在是可以的。那因为我们人手不够，所以变成我这个护理长本身也要来照顾他。那一天呢、啊、就是另外一个耳鼻喉科急救我过去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回来想，哎，怎么妙音都没有那个，你知道拉铃嘛，对不对？床头拉铃，他需要下床上厕所什么的。好，我就去看他，哎，他床怎么空的呀？我就一床床找没看到人，后来想说啊，厕所果然锁住。那因为我们有外用钥匙哦，打开他整个人已经倒在旁边在血里面，我一看都吓坏了，我就抱着我赶快想，来人啊，赶快帮我啊，扛上去把他弄好。我们那时候血压已经量不到了，脉搏不稳定，我就决定我那天晚上我不能回家了，小夜班大夜班我都不能回去了，我一定要留下来啊。我心里面就在想说，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弟兄姊妹会叫我姓师，对不对？
是
叫我师姐。
师姐
妙音以为是佛教的师姐说妙音每一次经常叫我师姐，就叫阿弥陀佛。那我是基督徒啊，我听到阿弥陀佛不太习惯耶，我就给他哈利路亚给他回去，他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耶，他以为我就是同一个宗教的师姐啊。我才突然想起来，妙音不是的，我还没有告诉你真正的天堂耶。然后我知道什么，他是很早的时候就离家，就是妈妈受不了家暴跑掉了。我想我人过世我不太方便再讲他一些过去，
是，所以他的生命是蛮坎坷的。您是了解
他
的背景，
他是被性侵的，他在不同庙里面也被性侵耶，好可怜的一个女孩子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最后仍然把她送来台大医院，你知道台大医院一闯难求呀。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啊，看中她的苦情啊。我在那个陪着她抓着她冰冷的手啊，我就一直哭，耶稣啊，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她带到真正的福气的天堂了，耶稣啊，你要给我一个机会啊。我就一直哭啊，哎，手动了一下，半夜了，手动了一下，我抓住手，妙音睁开眼睛看看，啊，开了眼睛，妈妈看我说，师姐，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了吗？我说妙音，这里是台大医院，谢谢你回来了。我是傅金姐，我姓施，所以他们叫我施姐姐。我要去的地方是天堂，是耶稣在唯一的道路才是天堂。他就说，师姐，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跟你走。哎呀，我就抱着他，我们俩一起哭，一直哭。我就告诉他啊，师姐爱你，耶稣爱你，所以带来我的身边照顾你一个多月，你是有福气的。这么千万人中，耶稣把你带在最温暖的床，妙音，我抱抱你，你就睡在我胸膛。那天他就走了。
到那一刻，他的生命是能够进到一个永恒的盼望当中。我觉得人生的际遇真的是很奇妙的、哦、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规划当中，可能有些事情本来不是我们规划进去的，但是后来就发生了。 在过去，其实傅金牧师你是打定主意是不结婚的，因为工作太忙碌了。
嗯嗯嗯嗯、
但是没有想到呢，上帝却有一个蛮奇妙的一个预备。
嗯嗯嗯。
您在台大医院遇见了未来的公公。
就是啊，我公公呢来开心脏，就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他因为呢三条血管都塞了，他以为心脏手术以后醒过来住加护病房就是好了。所以要把所有的管子都拔掉啊！那我们护理人员怎么劝他都是不听的呀，他很拗的呀，怎么办呢？我那时候是单身的一个小姐嘛，我就过来说：“哦，你上啊，啊，你开刀是要死还是要活嘞？
要死还是要活
呢？”你就说：“我被哇！”我说：“恭喜你，你稳死耶，你稳死的。”他说：“为什么？”我说：“你的心脏刚缝完，血管缝完，那跳动都不平稳，好可怜哦，需要药物帮忙哎，你都不给他耶。”然后刚好隔壁的急救。我跟他说：“哦，李尚，你要有心理准备，下一个轮到你呢。”他说：“紧紧紧，插灯哎，插灯哎，赶快插，把管子都插回来啊！”然后奇妙了，他就特别听我的话呀。我们那时候心脏手术早期，伤口很大，下面大腿啊也都是伤口，因为取血管痛到不行。可是你用止痛药是有剂量的，一定的限度的，所以不可能全部不痛。而且手术后还要练习吹机器，哦，那个整个的伤口那个的痛，所以呢他就不肯吹，就我吹逼他，他才肯。后来他就平安到病房咯，哪知道快出院的时候，我先生跑来找我，跟我说：“赶快来救救我爸爸。”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赶快来看就知道了。”原来我公公啊在病房里面不肯吹了，预备要出院了，因为吹就很痛嘛。结果呢急性心衰竭很严重，他一看到我他就跟我是说：“妈祖伯你来啊。”说我是妈祖来了。哦，我就跟他讲齁：“我的上啊，你亏得洗被洗啊洗被哇嘞，你看到要死还是要活？”他说：“我要活，我要，我看到你我要活。”所以呢公公又平安。后来他就叫人家打听我啦，那当然我是不结婚的啦。那我公公呢负责人就跑来找我啦，说：“为什么我不结婚啊？”我说：“不是啦，我已经结婚了。”你什么时候结婚啦？我说：“我十几岁就结婚了。”哈，你嫁给谁啊？我说：“嫁给耶稣。”哈，什么说？我说：“人是耶稣，人是上神，是神。”我说：“不管不管不管，给耶稣扭一下，扭一下，让一让，让一让，我好生较重要，我儿子比较重要。”我公公啊就很喜欢我，
是是，所以就想要赶快签这个姻缘，把他的儿子呢推荐给你。
是，
那怎么后来你愿意嫁给这个男孩子呢？
对不对？
对啊，
我先生也觉得奇怪了，我条件这么好，你一个护士看不上眼，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约我嘛，我跟他说我没有时间呐，结果就约来教会了，所以我先生就跟着去接触教会。三年时间呢，我想上帝感动他，他自己也认识，认为耶稣是他生命的主，能够赦免他的罪。当我们决定订婚的时候，我先生都已经受洗了。那结婚呢，两边的公公婆婆看日子嘛，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当然什么日子都好啦。结果两边的公公婆婆看了，妈妈看了，居然是我的生日，七月十号，我们两个就在台北灵粮堂结婚。感谢主，后来就是孩子生下来，公公婆婆后来也都是信了耶稣。
在您的婚礼上面有一件非常感动人心的一个故事哦。您过去的病患呢，本来当时候的一个情况是危及到大概是要往生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想到后来他竟然康复了，健康的长大，然后在您的婚礼上就做了这个见证。这个病患叫做小杰，我想能不能请傅金牧师来跟我们谈谈小杰的故事。
我们三十几年前台湾哈，小学毕业的时候，老师们会包一辆游览车让孩子们环岛。他是高雄一个小学的毕业，结果来到台北的时候呢，他们去坐乌来云霄飞车。那早期的乌来云霄飞车啊，跟现在的云霄飞车或大怒神不一样，现在要慢慢的降低速度。以前不是的，以前是突然停，这突然停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反弹力，小健第二颈椎就是脱臼，就压到 很高端的脊髓神经，说他立刻昏迷，呼吸停止。那老师呢就用那个游览车就送来台大医院急诊呢，送上来外科加护病房，呼吸已经停止两个多小时。值班医生认为这孩子快走了，没想到这孩子过了几天居然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他呢从头以下都不能动，所以要做气切，接呼吸器帮助他呼吸。那妈妈就从高雄上来了，妈妈很着急。那因为呢孩子呢就是缺氧这么久，等于是随时要走，所以没有医师要做主治医师。有一天妈妈呢跟我说，阿长，我有事情要拜托你。
阿长是什么意思？
护理长，我那时候是外科加护病房护理长。我呢就说好，就我就带他进入我们讨论室。这妈妈呢就把门反锁，我就觉得不对劲。然后呢他就拿出一个大红包要给我，跟我说，阿长，你们护理人员薪水哦不多哦，我要拜托你们护士帮小杰多抽痰，多安慰小杰，还有呢能不能帮我找主治医师啊。我说妈妈，我知道哦，因为孩子危急，医生们不敢接。他就说他孩子哦，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救到底。孩子死的那一天，他把丧事办完，他要从台大医院最高的地方直接跳下来。他没有这个孩子，他就是活不下去。这个是他的独子，他相依为命，他不能活这样子。我不收嘛，对不对？我基督徒不收红包嘛。他很生气，他说为什么这里就是门锁起来啦，就你跟我呀。我说我信耶稣啊，不能收。他说信耶稣不要来这一套，我以前也信耶稣的。他就说如果我信耶稣我人生怎么这么惨呢。我说妈妈这样好了，我把红包袋收起来，红包还给你啊，让我的耶稣试看看好不好。我的耶稣好像跟你的不太一样，让我的耶稣试看看。但是我为小杰祷告的时候你在旁边不能阻扰。结果呢就开始了，我就拜托两个新进护士。然后呢小杰啊，因为以前是小霸王啊，哎呀，所以他我们靠近抽痰他就咬我们，护士就搞吸音啊搞吸音啊，哇气死了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就是头罩啊护目镜啊口罩跟常进人一样啊
是、哦、全副武装去照顾他。
对，然后我们的手呢就绑着厚的棉垫让他去咬，他跟狗一样咬住不放。他会呸痰，妈妈头发脸全部他呸的都是痰啊，咬妈妈呀鲜血淋漓啊。我就常常就为他祷告，小姐妈妈爱你，阿姨爱你呢。他哪知道什么叫爱。结果呢诶他就听到护士讲中秋节，他要看月亮。我就跟主说，主，我就帮助他看人生最后一次月亮，就写了很多公文找很多人帮忙，看了月亮回来他第一次出现笑容。隔几天要吃卤鸡腿啊，卤鸡腿你不能吃啊，就吵得要命。结果我就拜托同事去士林夜市拿一个卤鸡腿，我把它绑在点滴架上面，你乖乖给我出来，我给你舔一舔，嗯，曾姐有没有？不行，我把你吊高啊，就这样子，他尝到爱，
好感动哦。
对，然后呢，那天清早我七点多上班，他烦躁不安，有重要事情跟我说，因为他是眼球转动，眼球左右就是 no no， 上下就是 yes。要我定睛看他就睁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好，他用唇语讲光
是、
啊、温暖爱，耶稣来，耶稣来找他。大夜班你知道加护病房每个小时都要测量的哦，主要的脚就右脚，右脚呢在天快亮的时候神经反射回来右脚底。我再说是七点多对不对，我等八点再测一次左脚底神经反射回来，我就跑去家属休息室把妈妈找进来。我说小杰跟妈妈跟阿姨再说一次你发生什么事情，他就用唇语讲光温暖爱耶稣来，妈妈立刻就信了，这个孩子就慢慢的恢复。那 后来因为台大护理系找我回去当老师，我又是老师又是临床的护理督导长，然后这个孩子护诊回来没有找到我，他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要结婚要回去麻豆请客。结果呢我妈妈说，诶附近你怎么台北有朋友来吃喜酒啊，我说没有啊，台北请完了。她说是女方的呀，我不认识啊。结果妈妈曾妈妈带着她过来，出院三年只休学一年，孩子已经长到160几公分了，非常的帅哥英俊，颈部一个很大的疤。 妈妈就着小杰在我所有的亲友面前做见证，说他的孩子濒临死亡，他知道他不能接受，所以他已经预备孩子死亡3天之内，他要跟着孩子一起走，是阿长跟阿长耶稣救了他们母子两个人，这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结婚礼物。
这一段故事后来就是把它拍成了短片哈，叫做《月光之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的阿长，也就是傅金牧师呢，又带了一本算是您的一个自传哦。这本书叫做《月光之上》，
收集眼泪的白衣天使。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谈到了很多很多傅金牧师在这么多年的医疗的工作当中，其实你经历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动的故事。那刚才谈到了这个小杰的故事呢，拍成了影片，怎么看得到呢？这个影片呢，可以透过傅金牧师的这本书的这个封底呢，有一个 QR code。拥有这本书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 QR code 上面就是扫描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那当然，如果你可以上这个 YouTube， 在 YouTube 上面打《月光之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很感人的影片。感谢主，神真的是透过傅金牧师祝福了这么多的人。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继续来分享师傅金牧师的生命故事。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心灵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我们一起来，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师傅金牧师的生命故事。牧师，我们在上一段的话听到好多您在医疗过程当中呢遇到的经历，真的是惊心动魄，但是也真的是感人肺腑。您在台大医院服务了这么多年哦，20多年之后，台湾呢也派遣您到美国去攻读硕士博士，带了更多的在医疗上面的专业知识回到台湾。
其实呢，我在美国6年是分两次，一次是1989年的时候，那时候台大医院呢，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总统叫做蒋经国总统，
是
他呢听美军顾问团的建议，说医疗很关键，一定要培养医生、护士、公共卫生3种人，所以我是第一批被派出去 training 回来。回来说在美国就大开眼界，我在美国1年的当中就跟主求说，台湾的加护病房护理很关键，求主兴起更多人愿意不惜代价把它升级，能够救更多的人这样子。结果回来上帝带领我在台大服务，我们就开始了 ICU 的分科化，比如说脑神经科、心脏血管不同的分科化。那后来呢，在1989年的时候，教育部要求台大准备要有护理的硕士跟博士班。 要培育师资。培育师资的时候，因为我是护理系的老师了，所以就出国去，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结果上帝怜悯，我去的那个是美国或者是世界排名第一名的学校，而且学最难的急重症。然后就是一个使命，就是我不是自己来的，是上帝带领我来的，而且我来的不管多难，我尽我本分，尽量的努力回来，我能够分享什么就是分享。所以呢94年就是博士回来，回来以后呢就是台大护理系老师兼医院里面的主管，就开始的慢慢培育人才。那后来呢台北医学大学护理要成立博士班，那因为呢神恩待我，教学研究服务当时是亚洲护理排名第一名，那么时候的院长就鼓励我过去帮助北医，所以我就过去北医是护理学院的教授兼护理部主任。
不过您到了北医之后呢，很快的就遇到一个蛮棘手的事情，也是在2002年那个时候新闻是闹得蛮大的吼，就是医疗疏失。在这个新闻当中是谈到说有个护士把这个新生儿疫苗打错了，他本来是要打这个乙肝的疫苗，但是打成了麻醉剂。当时候其中一个新生儿是送到北医去，您就要面对这种棘手的状况，而且还很多的各家媒体啊在那里要报道这个事情，当时候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况？
这个是在2002年的11月29号，有7个小婴儿新生儿被打错预防针，结果呢送来北医的这个是最后一个被发现的。我呢那时候是在台北市卫生局，因为有一个科长他要退休，我带领我下面属下去跟他送花。我一回来到急诊，急诊主任跟我说，施主任啊，你家出事了。我想我家会出什么事儿啊？他说有一个新生儿来到我们急诊，尸斑都出来了，
尸体的
尸斑都出来了，
好可怕。
他说我叫他们赶快送去小儿 ICU， 小儿 ICU 就是我护理部那个门口啊。我一上来啊，我们公关小姐看到我，主任你可回来啊，主任救命啊！我说怎么了？他还没有跟我讲什么时候，他就把那一对那个小婴儿父母亲带过来。小婴儿父母亲哪管什么护理部主任呢，就是问妈妈，问说你是护士吗？我说我是。他就抓着我护士领说，你是护士，你是魔鬼，你杀死我了孩子，杀死我了孩子，把命还我。我说妈妈，我没有杀死你的孩子啊。还有妈妈，你的孩子来到这里就是我的孩子，你现在是要继续骂我呢，还是让我进去看我们能做什么？他现在在旁边说，卖个脑啊，卖个脑，不要闹了，赶快让他进去看吧。进去啊，我们小儿 ICU 的主任叶教授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跟我说，施主任怎么办啦、啊？送来一个尸体啊。我说主任，送来了我们尽能急救，这个时候不能宣布死亡，尽我们所能。然后他说没有用啊，血管分不清动脉静脉啊。后来我跟叶主任说，主任我们来祷告啊，祷告当着所有人面前。我说我就抓叶主任的手，叶主任说，施主任你祷告。我说好，我说求神帮助吧。我就叶主任手按着婴儿的头，记得幼儿这个小孩来到这里不是突然的，求主怜悯，给我们一口气，主我们只需要一口气，一口气为他的心肺肝胆肠道整个就祷告一遍。我跟叶主任眼泪就流下来。奇妙是这个孩子，因为他瞳孔已经完全是散开了，下午的时候瞳孔缩回来，这孩子后来醒过来。我后来去找我们的主任，医院的院长，我说院长啊，这孩子缺氧一个多小时，醒过来以后变脑性麻痹，怎么办？我们把他认养做北医之女吧，当做北院员工吧，以后医疗花多少钱啊？院长说我们医院哪那么多钱啊。结果我就找公关，我们就募款，我们那时候就找了一些偶像团体，在医院的一楼跳啊跳啊跳啊募款的。何等恩典，这个孩子后来只有右边的肾脏坏掉，因为肾脏两个可以代偿，而且上帝不仅让他没有脑性麻痹，这个孩子在小学6年都是班上第一名。
哇，好神奇哦。
何等恩典，上帝把怜悯可怜世人的心就放在我的里面。圣经有一句话就说，基督的心为心，这个真的不是我的，是上帝在找一个仆人，把 把他怜悯人的爱放在我的里面而做出来的。所以虽然是职场当中，我像一只老鹰啊，像一只狮子啊，对不对？好像呢越困难的时候我越稳定，那个不是我的稳定，是上帝同在的平安沙龙。
在医疗这么多年的一个过程当中，您时常面对生老病死、生离死别，您对于死亡、对于生命其实有更不一样的一个体会。
反正生命都有一定要结束的时候，很多的医生不敢跟病人跟家属讲你到底剩多少时间，家属不断的在逼问，病人其实心中也有个底儿，可是我们当时的医界不习惯讲这个事情。
嗯，
哦，一来怕病人跑掉，二来怕病人骂你没有尽力。那所以呢，在那个当中我一样就是求上帝怜悯。我觉得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已经知道天上有个家了，地上我们是客旅，然后这才是一个盼望。如果这个要死的是你最爱的人，你永不见到那是多么痛苦，甚至如果他还去地狱那还得了呀。所以最好的就是告诉他他去天堂了，喜乐无比的地方，那才叫真正的盼望。所以呢，我就求主说让我有机会来牵着他们的手走到那一天，把他们手交给你。
在面对生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难可以跨越它，因为父亲牧师您的生命有基督的信仰，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那也因此你可以带领这个病患，带领他们背后的家属一起来面对这个生死的功课。北医服务的过程当中，隔年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就是当时候全球性的一个传染病 SARS。那台湾有超过大概13万的人是被隔离，那我想首当其冲的就是医疗人员，面对退守或留守，您当时候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
台湾是在3月13号就是确定第一例的 SARS 的病患，那4月18号发生有名的就是台北市和平医院里面的一个爆发，就是院内感染，封院变成集体院内感染，特别是医护人员本身也被感染。那我在北医呢做护理部主任啊，北医当然也是呢就是台北市嘛，也是大学跟辐射医院嘛，我们接到呢通知说要准备可能也要接，因为一开始以为是送到医学中心，后来呢觉得人太多了，台北医学大学的校长就问清楚了以后，就跟我们院长副院长说哈，第一线照顾的是护理人员，所以护理部主任的经验跟他的意见很重要，问我的意见。我问了一下温哥华，因为我美国硕博回来，问了一些师长，那还有呢香港的医疗界朋友，还有越南美国的 CDC 疾管局都说台湾一定会变成一级战区，你们自己呢要摸索出来你们怎么样的来对应，提供经验给其他国家参考，因为香港爆发太快了，越南就是灭村。所以晚上我跟欧美连线问怎么办，还有台大当时的工位的前任的院长王龙德教授，是主内非常爱主的弟兄，也是我大学辅导，他也会提供我一些 information。 我就综合从香港跟各地来的 information， 常常要调整我们的照顾的策略，因为呢我们开始就是要调整病房，病人来看病的少了，所以要变综合的什么的护理人员要调整，然后呢谁来上班啦，然后呢护理人员非常的紧张，就是写很多抱怨嘛。我就跟我的属下说，副主任跟督导说，你们都不要看任何的抱怨，直接 email 转给我，我们确定要收 case 了。我就跟校长建议说，你一定要一个人一间套房。那时候医院很为难，医院根本没有薪水的收入的嘛，我就跟院长讲说，你不要给我薪水，薪水呢你随时停，但是我有一些护理人员要养家，我一定要在第一现场。
所以您就是决定留下来了？
一定要留下来，一定要留下来。好，在急诊，因为送过来嘛，我们有责任区，当时119都有责任区的，我们负责了其实是信义那边的，因为台北医学大学和信义区， 结果没想到新竹的也来，宜兰的也来，基隆的也来。我就问了他们说，主任啦，只有北一外面很多太阳伞，而且一来我们就用我们的那个酒精喷枪让他们整个喷喝水什么的，把每一个人当作最重要的感染者一样。那立刻的就是分成，就是会测量嘛，你是发烧的，或者是怀疑 SARS 的，或者是确定 SARS 的啊、哦，这样子。所以呢，很多病人根本呢都是医院呢说不收，没床，北医有床就收，所以新竹的医北全部很多都过来了。然后呢，我呢人手不够了，我要进去病房，我就很挣扎。我呢该不该进去，我要跟我主管报备，就是校长，校长不允许。校长说，你是我一军啊，我一军倒了怎么办嘞？我说，校长，照顾的变化已经不是只有口沫，还包括会肠道感染了，我要进去学习，而且我是信上帝的人，这样子。校长就同意。
您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会因公殉职？的确是蛮多的医护人员生命就赔进去了。
是的，我知道我出不来了，我礼拜天一定要来加班。然后呢，我半夜嘛，我等我先生睡着了，把那一封遗书拿去隔壁房间两个儿子老大的枕头下面。我感谢上帝，两个孩子都已经至少10岁跟13岁了，
就是当时候的年纪。
对，那我跪在那边祷告。其实多年来每一次我出勤要去干嘛呢，我跪在那边，我都把孩子交给神，求主帮助我跟孩子的天上见面。我出来没想到撞见我公公半夜前尿尿，看到我拿个小包包，他就很生气，父亲你干什么？我就跪下来，我说爸爸我对不起你。他说父亲你不能这样子，你来北医才多久，不到一年，你在台大23年，你铁戏你怎样不？你气会死你知道吗？你死你该死在台大，怎么会死在北医嘞？北医给你什么好处啊？你不能这样子，我的孙子这么小，你不能这样子，你太对不起我们，太对不起我了。我就跪着一直哭，跟他说爸爸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你知道我是比较有经验的护理人员，我去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爸爸你来笑脸我，你想念我，我求你跟耶稣拜托，拜托耶稣照顾我好不好？如果耶稣同意就把我带回来吧，爸爸求你把我捐出去舍了我吧。跪着我们两个一起哭一起哭，我公公啊就说，亚索啊，我这心不是听你的啊，
是
不听别人的啊，亚索啊，搞一心不错等哎呀，把我媳妇带回来啊。我就拜别的公公，一路就眼泪不断的流，谢谢主把我嫁进这个家庭，谢谢耶稣给我一个婚姻，给我公婆丈夫两个儿子，主我把它交给你，我要去见你了。我就开车到北医。
而且说真的，那个时候整个就是草木皆兵啊，而且资源是很有限的。你们当时候还是用一个很克难的方式来做防护的措施。
对呀，因为 COVID 传染嘛，很多志工也不来啦，护理员呢在家里面，我就请呢就医院里面有一些过期很久病人，已经过了法律哦保护期的一些试管病人的那个 X 光片出来检。还有一个那个就是以前我们早期都用投影片写那个教具嘛，
是，
然后我们找一个胶水就是把它涂一下，我们呼吸有没有比较不会直接黏住看不清楚，因为我们要帮病人抽血嘛，好、哦、这样子黏，
现在就用那个东西做面罩。
对对 对, 对，还有口罩，因为我们北医是小医院嘛，也拿不到 N95 有限了，大家都抢了哦，说带几层，那 N95 一上去多久的话哦，就是才能拿下来。然后呢就是在穿开刀房 ICU 加护病房的那种隔离衣，下面再去便利商店买那个雨靴套套上来，你每一次上大小便就要全换嘛，所以你不能再碰外面的东西，所以由里往外就是这一套就完全不能用
了。哇，
那为了节省物资嘛，我就尽量我就包纸尿裤，我放了很多的那个月经的棉垫，我就大小便在上面，我尽量不要拖，把物资留下来给其他的护理人员。然后护理人员在照顾的时候，我就要求30分钟一定要换人。那因为你是传染病嘛，尽量减少接触的时间嘛。 不要在里面暴露太久。感谢神，我们北医那个时候照顾了67、68个 case， 护理人员都平安出院，病人都平安出院。
傅金牧师，您那个时候在医院大概待多久的时间呢？
3个多月，
没有办法回家
啊，打电话，
就是用打电话的方式吗？
打电话。
这么危急的一个生死关头的时刻，靠着这个基督信仰来面对。
因为我既然把每一个明天交给耶稣，我的生我的死我每一天他都知道，我就相信他有最好的旨意。而且我跟耶稣求，主你要救不能救我一个人，来这里的都是我的女儿，我的病人照顾的护理人员也都是我的女儿，上帝你要怜悯，你要医治，你要拯救，就变成我每天的祷告。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医院当中待了这3个月，因为包成人纸尿裤的关系，其实有造成一些后遗症，是不是？
就是严重的那个疹子啊，有一些烂啊，后来在治疗，又治疗了差不多7、8个月。对，
哇，真的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又体会到神的爱，就是这样子无私的分享奉献。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师傅金牧师的生命故事。牧师，您除了是博士、教授，是很多人的老师，那后来是您接受按摩，成为一个牧师。那个时候你心中的感动是什么？
其实哈，因为我呢一直很从18岁嘛哈信耶稣嘛，在医院的里面工作没有日夜嘛。所以更感受到说我们没时间去教会耶，所以团契的重要。你信耶稣，人家问你啊，这个信仰福音是耶稣基督是起头，神是谁呢？人是谁呢？这福音里面到底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好处呢？为什么圣经里面呢要写这些呢？就是很多的要学习的地方。所以从学生的时候一直到职场的当中，就不断的在教会里面上课。后来呢，我当然也做辅导，或者是医院里面护理长啊、督导啊、副主任、主任都主管的时候啊，会用 part time 去选修神学院的课程，所以是累积很多年神学院的课程的。那我在阳明大学护理学院院长卸任之后，我就决定不接主管职了，因为主管职让给更多有需要的这些的人。那我自己呢，就觉得是说我累积很多年神学院的课程，我需要更好的整理，更深的认识我的所信的是什么，我要搞清楚，更深的经历它。所以就花比较多的时间，因为做专职老师了，就在神学院里面修一些课就满了，就可以神学院毕业了。那后来在灵粮神学院之外，也在道生神学院，
是
道生神学院当时的院长是翁瑞恒医师，是前嘉义基督教医院以及屏东基督教院长，鼓励我呢按摩，做一个牧者。那我按摩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再次显身，上帝，我今天做一个医疗的女牧师，结合医疗，结合这个神学，给我智慧，知道怎么样在教育、在临床当中鼓励更多这些的忙碌的基督徒医疗人员，来照顾那些灵魂失丧的或者是在苦难中的病患。
师傅金牧师呢，也是这个路加传道会的总干事。这么多年当中，你也是带领的一些医疗的团队吗？到国外去医疗宣教等等的，把爱呢带给更多的人来分享。面对想要从事护理工作的朋友，您会对他说什么呢？
我觉得每一个职业，我讲的是正当职业，都是上帝的恩典。我有一个身体，我有一份养生的能力，透过一个职业能够利己利人，这个是一个恩典。不要轻易放弃一个正当的职业，任何的职业呢，因着人因着群体的关系都需要学习成长，所以都需要一个谦卑的心来受教。那因为呢，医疗的行业一定是一个 team 的行业，所以一定有上有下，一定要有商有量，所以要学习沟通。沟通来自于对人的敬重。 同事之间总是不同的长处，这些长处是为了互补的目的，而不是让你去计较的目的。当我们同事之间能够有一个互补敬重，这个叫做爱，病人家属会看见，会感受得到，进而会有安全感，进而他呢不太会怀疑来怀疑去。第二个，当我们是一个可开放型沟通的人，病人跟家属比较敢问问题，比较敢讲实际的，我们比较容易早一点知道问题症结，以及跟他商量适合他的治疗方案。因为现在从急性亚急性到慢性长期，这是一个长程的医疗的过程，那我们需要护理人员在个性的方面愿意谦卑自己，专业的当中要来殷勤学习。更重要的，以我个人而言，信仰变成我非常重要的基石。我不懂的地方，我不需要明白的地方，我就交托给耶稣。所以我相信，我把我是交托神，他垂听，他来成全，不仅祝福我，还要透过我的专业祝福我个人的健康，我的家庭跟我的所在所事都会一起蒙福。
傅金牧师分享的这一段话呢，我想真的是他这么四十多年来在医疗工作当中非常的宝贵的一个经历。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牧师您用一节有感动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有圣经中呢，中间翻开来叫做诗篇，诗篇36篇第九节说什么呢？因为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常常是遇到自己或环境是不明的，是灰暗的，我需要有一个真光。这个真光呢，不是只有我这个事情里面的真相的光而已，还包括最重要的是生命被点亮的光，我才能够有源头，有热跟爱出来。那同样是在诗篇啊，91篇14节，上帝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是上帝就要搭救我，因为我知道上帝的名字，上帝要把我安置在高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寻求上帝，上帝会知道谁寻求他，而且要搭救这个人。那我从经验中就更深的认识上帝的所能以及他的所在，然后上帝会把我安置在什么高处呢？就是平安的地方。哪里？就是上帝在的地方，就是平安的地方。虽然外面好像混乱，但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有光，我不会进入黑暗，有平安，我不会进入慌乱的当中。而且这个上帝的平安是正向的，是祝福的，不仅我自己蒙福，别人也会蒙福。
真的很感谢师父金牧师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了你的故事，也把祝福带给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我想我们在聆听您的分享的时候呢，就觉得哇，您的故事好精彩，好希望听更多。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英如有同样的感觉呢？欢迎你读一读他所写的这本《月光之上收集眼泪的白衣天使》。透过这本书，不只是更多的来认识傅金牧师他的生命故事，我觉得更深的是我们从一个医者的一个生命的里面，我们去体会到一种热情，一种的使命。我相信你看了一定会非常的感动。今天再一次感谢傅金牧师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英如，谢谢听众，你们平安蒙福。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云彩飞扬》每次都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而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故事呢，是师父金牧师的生命故事。 他在台湾的护理医疗界已经长达了30多年的专业，这么多年的职业过程中，他遇到了好多次的生死交关紧急的状况，而基督信仰一次一次的帮助他，让他化险为夷。那如果你在听完今天我们的分享呢，你也希望多一点的来了解基督信仰，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你可以透过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那今天我们也已经先取得了师父金牧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很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好，如果你愿意来索取故事 CD 或者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邀请你和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也欢迎你呢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透过 LINE 和微信加入成为我们的好友，可以很方便的来跟我们联系，收听节目，下载分享节目。最后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上帝，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云彩飞扬下一次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